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计划建造史上最强军舰，消防机构发警告，水上电动车滑板会引发火灾。维州将实施新租房标准，维州土著人士吸毒死亡率高于非土著。第二名澳人在土耳其地震中丧生。财长预测澳洲经济前景严峻。新州竞选承诺，工党将设个路费上限，联盟党已增加电动车充电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根据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评估的一项提案，澳洲已建造历史上最强大的军舰，以极大增强海军的军力对抗中共威胁。BAE 系统公司的计划将引发海军未来舰队的重大调整。BAE 系统澳洲公司将在阿德莱德附近的奥斯本工厂建造全副武装的驱逐舰和反潜护卫舰。已建造的新空战驱逐舰将携带100-150个导弹单元，令其成为世界上最全副武装的军舰之一，其火力是澳洲现有3艘空战驱逐舰的两倍以上。BAE 已经向海军高级官员和政府介绍了其提案。该提案旨在回应政府和中国的战略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推动加强军备。然而 BAE 的计划只是在最近几个月制定的，并不是最近提交给国防部长马尔斯的国防战略审查的一部分。根据现有计划， BAE 公司正在奥斯本建造9艘反潜猎人级护卫舰，作为450亿澳元计划的一部分，预计在2031年交付首舰，2045年交付最后一艘。根据 BAE 的新提议，它将建造前3艘猎人级护卫舰，在2035年它将建造第一艘空战驱逐舰。其后该公司将每年交替建造1艘护卫舰和1艘驱逐舰，直到总共建造9艘舰艇，即6艘护卫舰和3艘驱逐舰，尽管最终的数量和配置将由政府决定。护卫舰和驱逐舰同在奥斯本船厂建造，预算和进度与最初的450亿澳元建造9艘猎人护卫舰计划相似，作为海军一系列选择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西班牙公司 Lawrence 以60亿澳元竞标建造更多的荷巴特级预警舰。国防部长马尔斯将会仔细研究 BAE 的建议。雪梨消息，自从一架被水浸过的二手电动滑板车在雪梨的一户住家里引发火灾后，新州消防机构发出火灾隐患警告。新州消防员随后又发现了40架可能在一瞬间引发火灾的电动滑板车。新州消防和救援局助理局长方言说，这些有问题的电动滑板车可能造成几十起潜在的房屋火灾。他说，这些被水浸过的损坏的电动滑板车实际上是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在新州的家庭中爆炸。雪梨北部海滩地区的一对父子就遇到这样的情况。2月7号他们将电动滑板车充电过夜，醒来时他们发现客厅里一片火海，电动滑板车的锂离子电池被点燃，引发了一场大火，差点吞噬他们的家。幸运的是，这对夫妇将电动滑板车扔到了外面，并打电话给消防员，消防员扑灭了大火。新州消防和救援部门的调查发现，这架电动滑板车是一家在线拍卖行以折扣价出售的40架被水浸过的电动滑板车中的一架。目前该公司已与新州公平贸易厅合作，令联合电动滑板车购买者提醒他们注意风险，并提供全额退款。新州消防和救援部门发言人杜伯里说，人们必须对任何带有锂离子电池的设备额外小心，锂离子电池引发的火灾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包括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如果有人看到一个拱起过热或已经起火的电池，杜伯里建议立即致电000，以便获得消防员到场援助。杜伯里说，人们不应该直接触摸或移动被点燃的电池，除非应急工作人员说这样做是安全的。墨尔本消息，维州新出台电器安全标准，要求出租房业主必须在3月29号之前为出租房更换新型配电箱、暖炉器和电器安全开关。电器安全检查公司 Detector Inspector 从2021年1月到2022年12月共检查了维州81440套出租房，结果发现有15489套房屋的配电设备不符合最低租赁标准，这个相当于维州19%的出租房需要升级配电箱， 而更换一个新型配电箱需要花费1300澳元，这个对房东来讲是一笔不少的开支。Barry Plant 房地产中介公司物业管理负责人 Gordon 说，现在物业经理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试图劝房东更换配电箱，以满足三月底开始实施的新法规。但是如果房东说我们还不打算这样做事，那我们能怎样办呢？惠州消费者事务厅表示，如果出租房符合最低租赁标准，这样租房者可以在他们搬进来之前终止租赁协议，或者在他们搬进来之后随时要求房东进行紧急维修。如果房东未能紧急维修，这样租房者可以向惠州民事和行政法庭提出诉讼。惠州一份新的研究报告发现，惠州土著居民吸毒过量死亡率是非土著居民的三倍。惠州首次收集的此类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惠州共有76名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死于吸毒过量，这个相当于每年每10万人中有 24.1 人吸毒过量致死，而惠州非土著居民的这一比例为每10万人中 7.8 人。在惠州土著居民中，大多数吸毒过量死亡发生在墨尔本，土著人致命的吸毒过量 80% 以上是无疑的。惠州验尸官海恩法官说，这些数据为政府和卫生部门提供了有价值的讯息。他在10号的一份声明中说，与毒品有关的危害是复杂的，如果没有关于社区中药物流行率和使用情况的最新讯息，就无法应对这些问题。验尸法庭于10号总公布了惠州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吸毒过量死亡的总体数据，显示报告期内死亡人数为1031人，其中男性约占2/3，几乎80%的致命过量服药发生在墨尔本。一名墨尔本男子已被确认是第二位在土耳其叙利亚地震中丧生的澳洲人，目前这次地震死亡人数已超过23000人。2月6日发生 7.8 级地震时，69岁的墨尔本男子 Sue Byron 正在土耳其南部度假。 Byron 的女儿 Ingrid 在 Facebook 上的一篇帖子中表示，她因为失去了敬爱的父亲而感到悲痛欲绝。英伦说，他的家人正试图通过澳洲政府的努力来找到父亲的遗体。英伦家人于10号参加了墨尔本的守夜活动，并一直呼吁澳洲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帮助受难的家庭。之前已有一名澳洲男子在这次灾难性地震中不幸遇难，作为大规模国际援助工作的一部分，澳洲的搜救专家已前往受大地震影响的地区。政府派出了72名人员和携带了22吨设备，包括急救用品、工具、照相机和地下监听设备，以便他们能够搜寻任何可能的幸存者。坎培拉消息，联邦财长金马斯对澳洲经济做出了严峻的预测，他承认目前的生活成本危机给澳洲人造成了非常困难的时期。财长2月12号上午对媒体表示，政府预计今年澳洲的经济将大幅放缓，储备银行和财政部预计的情况大致相同，因为高利率和一些棘手的全球条件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央行2月7号宣布第9次加息，储备银行行长罗伟博士透露仲将进一步提高官方利率后，绿党已再次要求他辞职，工党4名议员亦加入绿党财政事务发言人的行列，要求罗伟引咎辞职。然而金马斯财长为其辩称，储备银行行长有一项艰巨的工作要做，他必须在应对这一通胀挑战的同时，在不拖累经济的情况下取得平衡。财长金马斯说，他将在3月份收到政府对央行运作全面评估后提出的建议，并在5月份预算方案公布之前做出回应。金马斯博士还表示，联邦政府将在年中考虑是否继续任命今年9月任期结束的罗伟继续担任央行行长。说来消息，新州工党承诺，如果在3月的选举中获胜，将把过路费上限定为每个星期60澳元。同时，联盟党政府承诺将大幅增加电动汽车的公共充电桩。新州工党表示，一旦工党开始执政，过路费限价计划将从2004年1月1号开始实施，任何超过上限的收费将由新州服务局按季度退还。5万几名揸车者将在最初的两年时间里将节省大约1.47亿澳元。新州工党领袖柯文斯指责普莱特特政府造成的收费公路私有化，导致揸车者不得不支付越来越多的过路费。目前私人公司 Transurban 掌握住悉尼12条收费公路中的10条。 上个星期，该公司表示在其短短六个月内收获的过路费超过 8.35 亿澳元，而未来四年内过路费将上涨约 20%。 新州联盟党则承诺，如果获得连任，将在2026年之前将新州的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增加到30,000个。这些充电桩将分布在公共交通枢纽，包括停车场、火车站、公共汽车站和轮渡码头。目前新州只有1,000个公共充电桩。新州交通厅长表示，增加充电桩将为购买电动汽车的人每年节省1,000澳元，而限制在电线杆和停车表等地方安装公共充电器的规划法也将在几日内进行修改。包括 Emil Plains、Riversby、St. Mary and West Drive 在内的8个雪梨公共交通枢纽已经被定为安装新充电桩的首批地点。这些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